们是甜蛋之音。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频道，
这里是声乐家与你分享声音、健康、
旅行与生活的温暖小空间。节目很高兴请到张浩宇，张浩宇老师，欢迎张老师。
两位好，
主持
人好，大家好。
哎，张老师是我们去年2020年甜蛋之音歌剧的火花，就是我们在一国家音乐厅一场下午的演出，然后在
是我们的
低音馆，
低音馆，
没错。哎，请问张老师，就是低音馆是什么？
低音馆是什么？好，低音馆就是一个轰轰长长的乐器，然后就是很少见，它有点冷门的乐器，对，然后它声音就跟我一样。是一个贝斯的声音，但是也可以吹到很高。
是因为你是贝斯，所以你选择低音管了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互相影响。
真的，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反正小时候谁会知道以后就是声音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对对，
对，反正长大之后发现这声音有点越来越像低音管，对，声音很低这样，低频。
对，我觉得什么人学什么乐器，好像多少都会有那种那样的性格存在、
是，
可是你可以看了，你可以大概猜出它是什么样的乐器。
对，
对啊，
这蛮有趣的，就是好像学巴颂的很多男生好像都会，就是像我这个样子，对，比较没有那么怎么讲，比较没有让人家有距离感，对，就是比较跟人家比较很亲近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就可能跟乐器特性我觉得也有关系。
对对对对，
就是喜欢跟人家合作啊，因为毕竟本来这个乐器就是。需要跟人家大量合作的一个乐器，
是，
对对对，所以就是个性上可能也会有叫相互影响，
是是是是是，这个蛮有趣的。那我觉得我以前觉得低音管最好玩是它那个竹片，然后两个在一起非常大。
哦，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双簧的乐器，反正木管乐器就分单簧、双簧跟长笛，就没有簧片。
对
对
对
对，那巴颂就是双簧乐器，就是它两个。
你们 会要跟那个双簧管一样，竹片要自己那个削吗？
没错，
你们要削。
这个就是我们大学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削簧片。然后还有特别老师可能会排个一两堂课，教你怎么削簧片。对，然后像甚至有一些学校，他们会有专门的做簧片的教室。对，你们会有很多很多机器啊，然后老师也会去那边教，就是大家哪什么声音要削哪一边，然后太高太低你要怎么处理。然后他如果就是变形的话，怎么救之类的，
哇，
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那感觉这已经是一个门学问了，
对，
真是超大学问。
这是一个做手工艺的学问。
我常常看到 old boy 在那边削，可是我没有观察到原来巴颂也会削。
对对对对，真的。
old boy 更难，因为他们更小片，就是它是我们二分之一大而已嘛。对，所以他们要更精细。对，每一个做 old boy 纸片的人，他们我觉得手工艺他们都很强。他们可能都可以做一些什么精细的手工艺，对，
哇，
都可以做出来，
哇哇，好厉害。那因为都既然都是双簧乐器，所以如果现在请你去吹一下双簧管，你也有办法，就是吹得出一些，
可能会比一般人快很多，但不一定一次就可以，对，
是是是，
但是可能因为诀窍差不多，但是还是要经过一些小小训练，
对对，
毕竟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以前有学过。所以那个是很像的，但也还是有差啦，对对对，就是因为唢呐也是双簧，但还有更小片，比 oboe 更小，就是很类似的东西。
因为也有看到你的相片里面，你有在吹 saxophone 哦，那 saxophone 好像是单簧的乐器嘛？
对，没错，还是单簧，那就又有点不一样。
哦，
单簧它是反正 saxophone 跟竖笛是单簧乐器，对，它就一片簧片，然后它构造跟双簧乐器差蛮多，对，然后。它就是一个塑胶碎的或是铁质都有，然后它就是下面搭一个簧片，让簧片震动，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发出声音。那像是 saxophone 它有分大众那个 soprano alto 跟 tenor 还有白动，就是跟对跟两位声乐就是分法是差不多的，对对对对，然后它就是每个乐器有每个乐器的那个大小的吹嘴，对，
好有
趣，都不一样，对，但吹法其实差不多啦。
那你把颂的吹也可以拆下来特别练，不行。
就把你说把拆下来特别练，对，要
因为现在小号他们都可以练，直接练吹姐。
对对对，第一堂课我小学第一堂课小三的时候，甚至还没拿到把颂，就是老师就直接跟我说，你先拿这个回去练，练了两个月，暑假对，整个暑假都在吹那个簧片， 对，所以就是打基本功啦，因为小朋友反正要先把底子打好，两个人应该都知道。
嗯，
对对对对，就是先吹了两个月的簧片，然后才看到把松长什么样子。
哦，好有趣哦。
对。
我觉得巴松那个按钮看起来好复杂哦，
很多哎、
欸，
而且很漂亮，
对，
漂亮，
嗯，可是很重，
嗯，嗯因为木头、
嗯、
又加金属，
对，很重，
嗯嗯，
木管乐器里面最大的乐器，
嗯嗯嗯，所以它需要手很大吗？
不用，对，它就是正常成年人手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嗯，那像你那时候小三那么小的话，就有给自给小朋友的那种？
现在有，我那时候学没有。嗯
哦，你那时候吹成人
是成人的乐器，对。
哇，
现在有就是比较小一点的乐器，对，好像有看，有是同事有用过，不是同事啊，同行，对。然后以前小时候学的时候就是拿成人乐器，然后就是把最上面那一节拆下，因为可能它是可以组装。就老师就说，你就先把最上面那一节拆下来，这样比较轻，不然那个乐器立起来都比小朋友高。
真的，
对，以前是这样子看，就是抬头看那个把松。
哇，可是小朋友应该觉得把松很帅，因为就是很大只。
小男生都觉得小号最帅。
啊，真的吗？
是哦。
然后小女生都想选长笛。
嗯，
对，
真有趣耶。
我是觉得都很有趣啦，尤其那个按键都做得好漂亮，我都很喜欢看耶，我都边拉边看。
没有，像我的话，我一定会注意大的乐器啊，像低音大提琴的，对，就特别大，就哦哦哦，很帅，
很有趣，
对，不简单耶，真的真的。
就是那个手都还可能按不太到的，
嗯，
因为反正后来就长大了嘛，就按到了，对吧？
嗯，
最好。
那一开始吹的时候，最上面那个那节拆掉的话，吹起来有没有什么影响？
低音会有影响，对，因为它就是低音，因为反正它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圆锥，
嗯哼，
反正你就是下面那一节不见，那就是低音就不见了嘛。
嗯，
对，那但是中，因为反正一开始不会学低音，一开始就是学先从中间开始，就是比较简单的地方开始，对啊，所以一开始比较不会有影响，就是大概四年级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装回去，
嗯哼，
对啊，就会。声音就可以，应该说就是低音域就可以吹了
哦， oh,
对，就会声音会比较完整。
这样听起来感觉跟声乐有点像哦，就是唱中间音域的话，最舒服的音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
是的。
可是如果是要低音或是高音的话，那就要比较好的技术。
嗯对，就是要特别去练习。
嗯嗯，
因为也是用气
的
吧？
对对
对，
也是用气的，所以是应该是差不多的。
有一些原理是很
像
的，
对
对
对
对对对。哎、欸，那现在学低音管的小孩子多吗？
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少嘛，
对
啊，就是哎、欸，反正少子化，那、
嗯、
那个基数少，所以学的人当然也会跟着减少，
嗯，
就正常，对吧、啊？正常现象。
嗯，
那我现在教反而成人会比较多，
嗯
对，因为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听到这个乐器的声音，然后喜欢这个乐器，
嗯，
所以才会去学这个乐器的，
嗯。哦，那像这样的乐器的话，一支大概可能会需要多少价格？
入门
价格对不对？
嗯、
这个就，诶，低音管门槛确实是比较高，
嗯、
对，就是真的是蛮高的。
嗯、
它大概，初学乐器十几万二十，
嗯
对，所以这真的算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乐器。
嗯
对，然后反正现在变通方法也有蛮多，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去租乐器，
嗯、
对，有点像。欸、我蛮常打比方，就是汽车长租的感觉。
哦，
对，就是现在不是都有一些汽车公司在做长租的方案？
对，
对，然后低音管，租的方案有点像是这样。对，然后反正你就是把乐器顾好，那租给你，然后你就，你可以跟，也可以，也有可能可以跟老师谈说，就是租够的方式啊。但这个就是每一个租乐器的人不一样的方式，对。但可能基本上是可以用租的。
那你的学院也有负责 这部分吗？
学院吗？学院可以帮忙，对，我们可以帮忙找到这些乐器。
张老师他们有创一个红甘蔗学院，
对，我觉得好可爱的名字，
对呀，好可爱。
因为低音管看起来就红红的，很像甘蔗，
真的，
长长大大的这样，对，所以当初想这个名字就是这样。
超级可爱的。
这边就可以提供给家长，就是如果想要让小朋友学乐器的话，那可以考虑哦。而且都可以租，所以就是不用担心价格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就是说黄片部分呢，黄片部分因为是个消耗品，
对
对，
黄片消耗品，这个就真的没办法，就是一定要用久了，这是势必是坏，因为它是植物的东西，天然的，所以不可能说 你买了然后用一辈子，不可能的事情。
是，
对啊，天然的东西一定会有消耗，所以必须可能，如果你很常用同一片，你可能一个月就要换。
哦，一个月。
如果你每天练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然后练三十天连续，你可能就是可能真的一个月就要换，因为它弹性会有疲乏，这没办法。
那是可以买现成消耗的吗？
对啊，就是通常跟老师嘛，他们都会帮你处理这个消除片的部分。因为小朋友不可能自己削，
是
拿刀子太危险，
太危险。
对，他拿刀子回去会吓死。对对对，老师帮你处理，老师会帮你处理。
哦，这很棒哎。
有另外一个方法是，那个现在有出塑胶簧片。有出塑胶簧片，但小朋友建议不要买，因为它一片很贵，然后你可能弄坏就他就又要换，直接换一片，而且很贵，一片比较贵。
嗯，那它吹起来的那个质感跟音色有没有很不一样？
质感跟音色，见仁见智。我觉得，有些人吹起来跟簧片，跟天然的簧片是一样的，然后它又反而更省力，所以他觉得值得这个价格，然后值得去用那个塑胶簧片，对，而且还蛮好用的。
嗯
它可以用一两年都不会坏。
嗯
对对对。
那对于大量练琴的学生来讲，就是他很勤奋，那。可能是可以投资，
可以投资，对，但建议不要太小，因为那个，因为它还蛮脆弱的，对对对，太小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去保护那个薯片，对，建议高中以上，
高中以上哦，哇，
感觉是一个很需要细心的乐器，
细心呵护的，
细心呵护的乐器，像被粗鲁的人可能就没办法。
长在你身体里，所以还好，你选对行了。
选对行了，真的。
我小时候琴第一把已经被我撞得乱七八糟，就是你那个弓啊，我们那个弓下面不是有一颗，然后这边转转转的东西，那东西很重，所以我常常会拿它，然后就不小心撞到。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可是就是撞到，然后琴面就啊乱七八糟。
会心痛吗？
会啊。
妈妈比较心痛。
他没有在看，可是我通常心痛大概两分钟吧，然后就忘了。
妈，
这里很冷，搞不好要剪掉。
应该不会吧？
那你的粉丝专页的话，你目前粉丝专页有在分享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通常分享就是演出啊，
嗯、
就是有去演了哪些东西。
嗯
哼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演出，
然
后就我觉得大部分记录我演出跟演出，
演出的记录，
对演出的记录会比较多啦，因为基本上就是这个面向，对吧？
是是是是是是。那讲讲你的音乐学习历程吧。
讲讲音乐学习历程，好，应该跟我觉得应该跟大部分从小学音乐的人会蛮接近的，对。反正就是小学一二年级，就是那种什么先修班，然后吹纸笛，这样大家开开心心吹纸笛。对，然后反正小三的时候就考了音乐班，那时候音乐实验班嘛。
嗯嗯嗯。
对，反正就是考进音乐实验班之后就选乐器，然后就选了巴颂的。
嗯嗯。
对，所以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呢，那时候选乐器是反正就照分数选嘛。
嗯嗯。
分数高先选这样，然后反正我忘记我第几个选，然后我就想要选那个竖笛。
嗯，
小时候不知道那个竖笛的英文叫什么，因为他们学乐器的话好像是讲英文，就是讲英文名字的这个乐器的英文名字，他们讲 clarinet， 然后 flute， 然后 basson， 然后反正我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我就想说我要选那个黑黑的乐器，然后指那一支，对，他们也没有带乐器去现场，然后我就听到 basson， 我以为是竖笛，我就选了，我就选了，然后选下去，妈妈傻眼，然后就说你怎么选这？你不知道选那个黑黑那一支吗？然后说。
选到红红这一只，
对，就选了一个红红长长出大大的这个，就好，来不及了，选了就选了，对，没得换。
哦，它真的很重哎，我试着拿过，对小孩子来说超级重，
重就是反正带上飞机是刚好的重量，对，就是极限了，对。
好，
接下来讲音乐历程，
嗯，
学习好，反正就是小学嘛，就是读读读，然后国中读读读，这样一样就是读音乐班，然后反正就是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读音乐班。高中的时候就跑去念普通班，
嗯嗯嗯，
对，那时候没有考音乐班，
嗯，
音乐班的高中这样，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会接触一些流行音乐，然后反正就摇滚的啊、流行的啊、爵士的啊，反正就那时候开始接触这些东西，然后就那时候弹一些流行的钢琴啊、keyboard 这样， 对，因为反正学校不认音色，反正学校不认音色，然后就去跟他们一起玩，然后反正，之后又大学，就决定要考大学，然后又决定要考回音乐系，对，就突然就觉得，好像吹把送也没有什么不好，然后蛮有趣的感觉，对，是一个兴趣，然后就做得蛮得心应手的，对，然后所以反正后来就又考到东吴大学音乐系，用把送当主修，就念完了。对，顺利念完，直到现在，对，出社会能工作了。
中间那段经历蛮有趣的，
高中的那段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对对，因为你接触了不同的音乐，
对，接触不同音乐，然后接触到除了学音乐全学音乐以外的人，
是，
对，就是认识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那你觉得那个流行音乐跟古典音乐啊，就是说在演奏或是在练习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
先讲一样的好了。
好，
我觉得一样的部分就是，反正一样到花时间去练习，就是你不可能是一触可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教过很多小朋友的家长，他们都觉得有可能花个四堂课，可能就会弹一首歌之类的，或是
觉得流行音乐比较好学，
流行音乐比较好学，就我只是学个兴趣，我只是想要弹个唱个流行歌这样子。
是，
对，但这跟古典音乐是一样的事情，必须要花时间练习，
就是基础都还是要，
基础都还是要，
对，
对。再不一样部分，对，不一样部分就是古典音乐比较，该怎么讲？我觉得跟教会比较有关系。对，古典音乐跟教会，他们会比较想要有一个神圣的感觉。对，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像我们讲话上这么直接。对，流行音乐比较会比较直接一点。就是像跟大家聊天的感觉。那像古典音乐，我觉得可能比较像在朗诵，就是以前小学不是都会有那个什么朗诵比赛之类的，
对，
比较像那个感觉，
对，
对啊，就差别可能最大的差别，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我自己其实流行音乐也有一组歌单，然后爵士乐我也有一组歌单，就我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个给我的感受跟古典给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小时候练团练很多，其实有的时候我在练团上，我古典音乐听久了，其实会疲劳，所以其实我没有在练团的时间，其实我都在听爵士乐。
爵士乐很不错，我超喜欢爵士乐。
对对对，
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他们只需要一个十二小节的和弦，还不是谱，对，还不是五线谱，他只需要 A B C D， 然后就可以演半小时吧，对。
哇哦，
对，
很厉害，
厉害，我觉得超级厉害的，就是有稍微去看，就是看他们表演，我觉得真的非常神奇，对，非常佩服他们。
那你有在玩即兴吗？
有啊，就是吹萨克斯，然后把送正在试啊，对，应该也是可以。
哇，超棒的耶！所以你也有试着用把送，然后结合爵士乐或是流行乐过吗？
就是有啊。之前有做过一些比较小的演出，有尝试过用把送吹爵士跟流行歌这样。对啊，爵士的部分也是蛮，应该怎么说？对，那个乐理的部分要很强。
对，它分很细。
头脑要转很快。其实我觉得学爵士音乐的人乐理一定都很强，对，非常佩服他们。
哇哦，你出社会之后的选择，你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之后又怎么样？来说说看。
说说看，好哦，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分享一下吧。好啊，反正就是因为反正刚毕业嘛，就是想说，如果可以靠低音管赚钱，当然是最好。对，就是反正就是学嘛，学了之后想用那个东西赚钱，这应该是每个大学生毕业应该都会想到的事情。
是，
对。所以就跑去军乐队，对，那时候签示范乐队，对，然后就签了4年，四年做完之后，反正就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顺便练了萨克斯，把萨克斯练起来，因为示范乐队蛮多学长，对，可以教，然后可以跟他们学习，这样，对啊，就是萨克斯就是在那个时候稍微练起来，不敢说自己是多厉害，就反正就稍微练起来了，然后也学一些制作乐谱的，就是小技巧。就是一些像是乐团的配置啊，哦，室内乐的配置什么配置类的，就是大概是这段期间有稍微养成。对，反正就是之后军乐队退伍之后呢，就是大概最近这一两年啊，对，最近这一两年就是开始接触一些，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民间的乐仪队。知道对不对？反正就是民间的乐仪队会去 跟庙会演出，
是，
对，然后会有一些丧礼的事情，
对
对对，丧礼演出这样，所以就是有接触这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拿萨克斯跟他们一起去演，对，因为反正刚好也是在军乐队待过，所以就是这些东西是算熟悉的东西，
是，
所以就有接触一些民俗活动，可以这样讲，
嗯嗯，
然后还有一些还有就是。
开 Uber，
开
Uber，
开 Uber 去，
对啊，对啊，开 Uber， 反正就是因为反正时间很可以打嘛，可以自己分配时间的，
是是，
对啊，想上线就上线，想回家休息，想去接 case 就去接 case，
这很棒，
对，时间完全可以自己掌握，
嗯嗯，
然后反正再来退伍之后做一些事情，也是跟应该跟大家所有的乐手应该都一样，就是教学生啊，演出啊这样子。
请问一下，那个军乐队有把送、
哦？有啊，
我怎么没有印象有看过？
就是哦，我们就是有分户外跟室内、啊，室内其实就是跟我们一般看到的管弦乐团、管弦团那个是一样，一模一样。
哦，
对，好，户外的话就不会有把送。
原来是这样，嗯，
室内的话我就是吹把送，
嗯，
户外的话我就是吹萨克斯这样。
了解。
嗯，那你们的话会怎么讲？就是军乐队的话，在什么样的场合会去演出？
说室内还是户外？
都有
都有。反正户外就是国家典礼，例如国庆，然后元旦升旗典礼，对，这个就是大家都会看到的，对。然后像室内的话，其实每年都有固定的音乐会，对，就是然后也会有一些巡演的，然后会到高雄啊、花莲、台中也有。
嗯嗯，
就应该算是，我觉得应该算是绕军吧。对对对，我也不知道啊，对，反正就是会有定期演音乐会。
哦，
嗯，对，军乐队也是管弦乐团。
嗯，
哦，
对，有管弦乐团。
我印象中军乐队都是管乐器，原来是，
我以为都是管乐器。
对对对对，
有管弦乐团，有管弦，也有管乐团。
嗯嗯嗯，
甚至还有爵士乐团。
好酷哦，
好酷
哦，
真有趣。
所以你们的当兵就是去军乐队。吹吗？
看自己去。如果就是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军乐队，也可以去筹钱。对。
哦。
对，就是一般的当兵的。
哎，当兵不用当到四年吧？你
不用当四年，我是签。
对，他是签约。
啊哈。
对，是签约的，对，不太一样。
女生对这一块总是搞不清楚。
对对对对对对。
这真的比较模糊。
对对对，那就是说，我看到你的那个。粉专上面还有就是有一张相片是好多支那把送是在一起这样子，那它一下是一个小小的那个室内乐团，叫做玩玩吧，
对，叫玩玩吧，对，那个吧就是把送的吧，
嗯哼，
你们取名字都很可爱，
对，就是我们的团员想到的，我觉得很厉害，对对，反正就是他叫我们这个团叫玩玩吧，对，然后就是会做一些重奏，低音管的重奏，四重奏、五重奏、三重奏都有可能。对，然后反正我们就是会放在 IG 上的一些小短片，通常会是一些原本就是 for 把送四重奏或是五重奏的曲子，或者是一些改编或改编的曲子，对，对，或者改编一些流行歌，或是一些像我们之前圣诞节有吹那个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for Rock， 对，
所以改编都是你在改编吗？
基本上是，
好厉害，
对对对，
开心开心，对
对对，对对对，
因为对这个乐器了解嘛，所以就可以把它编，自己动手做一下
的。嗯，超棒的，我觉得哇，有改编能力跟乐谱制作能力就可以做出好多变化。
没错，斜杠吧，
斜杠吧，
对啊，
斜杠很多，
是是是是，嗯。你还有说你有去当灵演是不是？临时演员
好有趣哦，这是什么？
对，反正就是临时演员，就是像是什么电影旁边那个骑摩托车的那种，就可能经过一秒就看不到那种灵演，反正他就需要一个人嘛，这需要一个人在那边绕来绕去之类的，然后或者是可能就是警匪片，然后你可能需要当那个
地上的尸体，
不是。地上的尸体轮不到我们演，
是这样子啊？
轮不到我们演，
还轮不到我们
哦、喔。对，
哇，
我是那个就是主角后面的那个拿枪的小弟，
哦、
对，那一种就是可能镜头是糊的，你看不到脸，但是需要一个人影在那边。
好有趣哦、喔！
对，然后之前有拍过，我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去剪头发、然后、他们是那个公司叫必应创造，反正就是跨年晚会的那个单位、他们要拍一个跨年前导的东西、然后我就去给他们剪头发、对，他就直接拍我剪头发的过程，对，然后就是前拍完剪完前跟剪完后的样子不一样，然后他们就反正就做后置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是剪西装头给他们剪西装头、
原来西装头是这样来的，
对，西装头是这样来的那一次的西装头，
你说很有历史感的那个，
对对对
对，
其实还蛮好看的、
对，
其实
很酷哎、
对，
那家理发厅超酷的，那就在西门町一个旧的理发厅，然后里面都是长辈在帮你剪头发，阿公阿嬷那个年纪的在帮你剪，对，超酷，我觉得超
酷，很酷
有女生去剪吗？
那一部好像没有，那部就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家这样，对对对，就两个人。
要不要附一下？我们可以看。
附一下吗？可以啊，我再附一下。
好，我们就放在下面。
对啊，这个非常好玩呢，可以看到片场很多有趣的东西。
真的。
看到超多什么有趣的东西。然后又当过什么大哥的小弟之类的。
大哥的小
弟。
灵眼嘛，反正就是什么事都做过的。
哇，所以你有在哪一部的荧幕上面出现过？然后小弟是。
我已经忘记了。拍过很多啊。
你很早就接触到这一块了。
也是退伍之后。所以我都要去做这些东西。
其实你还蛮上相的，上电视超好的。
所以你有演戏魂，对不对？
演戏魂吗？可以试试看。
哎呀，很有趣，
我觉得可以耶。
而且张老师声音很好听，搞不好他可以斜杠歌手这一块，可以考虑哦。
男中音、男低音的部分吗？
是的。
那像，例如说，Uber 的部分啊，我们想知道就是你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很多
或是例如说你载人家的时候啊有没有附带的服务，例如说就开始跟对方聊天了
聊天
还是就是开的时候不要
就是开的时候到底是要跟人家讲话还是不要跟人家讲话
都可以，看心情，真的看心情看那个乘客想不想聊天啊，对，就是反正之前遇过一些乘客就是他会跟我一直，反正我去讲这不太好，
反正不好剪掉。
对，大选的时候他一直跟我推销某一个政治人物。
哦，这搭计程车常常会遇到啊。
是乘客跟我推销，他一直推销，不是我跟他推销。对，他一直跟我推销某一个人很好很好，然后就是疯狂讲，整路讲没有停下来，就我就一直跟他说，哦，对，真的不错，哦，好好好，就因为刚好跟他持相反立场，对，
是
对对对，所以就是一直听他讲，就是
这其实蛮累的，
对，其实蛮累的。
我有的时候搭计程车也蛮怕碰到，就是阿伯跟我讲
政治狂热之类的。
对，如果讲他自己家琐事就算了，可是大部分阿伯都是讲那个政治话题。
对，政治的话题就是我尽量避免啊，但是他跟我讲我也没办法，会控制他。
真的。
对对对，我是尽量避开。对。
那你最远有载人家去哪里？最远就是花了你最长的车程。
啊，最久时间，我想想看。
花莲
不是啊，也不错啊，在花莲是不是去玩一下
之类的？
我们最远有载到新竹过了，哇，就是但也不是一次就到新竹，就是我可能先到桃园，然后桃园再到新竹这样，就是在桃园有人要搭到新竹这样，最远目前到新竹，但是也有看过有些反正就是我们会有赖的群组，就是大家实际聊天的。有看过有人 po 文说他就是载到去屏东，对，他要去屏东了，再要去台中的都有。对，那个就是极少数，超级少数的会发生这种。
我觉得张老师可以放一些东西在车上，你说车上不是可以有那个电视吗？然后是可以放音乐啊，这时候你就应该来推销一下你自己
的，
真
的
放我吹把送影片，
对，
或者是你跑龙炮的那个，
对，你有看到吗？
真的可以，我曾经有想过这样做，但是我想到就是如果我一整天都看这些影片，应该是蛮腻的吧？
对，因为乘客是你是你要看，
不是你看，是放给乘客看，
然后另外弄一个电视在后面，
然后你还会说。要签名可以哦，
对啊，
要多拿几张签名照。
对，
感觉蛮有趣的，这很有特色啊。
对啊，对啊，说你知道这乐器吗？对，上面那个人是我，你知道是什么吗？
还不错哎、欸
欸。我真的有放名片在我车上哎、欸，对，就是有些人真的会问，就是哎、欸，你是音乐老师吗？对，然后我就有跟他聊天，就会跟他聊音乐老师的事情这样。对啊，他就会他有可能有几率会跟你加赖之类的。
对，
那就可能会找我上课之类的，但是目前为止还没遇到。
不过这是个曝光机会，我觉得
是个曝光机会。对啊，我甚至有放 QR code 在后座，就是可以让人家直接扫，可以到、那個。
哦，很棒哎。
对，可以直接连到我的粉丝专页。
哦，这个超棒的。
对啊，他只要扫 QR code 就好。这个最简单。
对，就是在车上这段时间，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很有趣。
嗯，如果。如果他刚好就这么刚好变成我的学生，那也很好啊。
对啊，
然后是来看我演出，或是找我去演婚礼也可以。
是、
对啊，当然是都是好事。
对
啊，对对。
或是他想，就是周围有人要学，
对，
然后他也可以推荐。
没错没错，就是希望有这个机会。
对啊，
这个很有意思。那在教学生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教学经验？
印象深刻的教学经验，我想想看。反正就是。大人他有就是有，反正刚刚有可能有讲过，就是他有兴趣学这个乐器，对他就会来学，那就是他可能之前有学过其他乐器，然后转过来，那他之前学的那乐器就是唢呐，对，所以他转过来特别快，
哇，
他转过来学超级快，对他就是因为反正都是刚好是双簧乐器，而且唢呐我觉得唢呐更难，他已经学过更难的乐器了，然后再来吹把声，他可以很快就发出声音。他一堂课就可以发出声音，我觉得很厉害、对，不用像我小时候还要练两个月纸片这样，对，他马上就可以拿乐器就可以有正确的声音发出，我觉得就是很机会难得，对，然后我觉得超棒的，对，
因为这些乐器都还蛮相关的，
这样学生也很有成就感，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他现在就是在找乐器，正在帮他弄乐器。
那像你们这个乐器就是都是要跟人家合作，所以你非常喜欢就是练乐团咯。
对啊，超级喜欢练乐团。对。
对，你觉得练乐团让你最开心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或什么时候，或是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是觉得是演出前大家一起吃便当的时候最开心。对吧？
对。有每次可以认识新朋友。
对，认识新朋友，然后大家聊聊天这样。对，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同事可能很久不见，很久没有合作这样，所以可以很久不见聊聊天，交流一下感情这样，然后我觉得超棒的。就是那段时间。
就是一切的练习都是为了那段时间。
我吃便当的时间。
不是上台吗？
当然上台也不错啊，对吧？
那像萨克斯风的部分啊。你萨克斯风部分应该也就是有跟一些就是流行音乐的合作，对不对？
对啊。
你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经验可以说说？
之前有去参加爵士乐团，就是在爵士乐团里面吹萨克斯风。对，
即兴。
没有，就是反正乐团爵士乐团就是也是有谱嘛，就是你就看着谱吹，其实跟管弦乐团模式蛮像，只是他们是做爵士音乐这样，对，然后一样是看谱演奏。然后看指挥
，Big Band 弄嘛？
对对对对 ，Big Band， 对对对。然后偶尔会有机会收，就是即兴这样。当然他放即兴的时候，就是一样是给你和弦。当然有一些谱会帮你写好了，对他可能就是某一个大师他的 solo， 然后写在上面。对，那个时候就可以不要把它记下来，因为他大师吹的，你可以把他那个学习起来。
对对对对对，有一些人的那个即兴很厉害，
好强
的，而且你一听就知道是那个人在即兴，
会有一些特色在。
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有意思。
然后还会去做一些婚礼场，对，结婚不是都会写需要节目，
对
对
对，
就会去吹萨克斯这样，然后跟 keyboard 老师的，
真希望有一天就是可以带低音管去，
有机会。我觉得应该可以哦。
是是，那你有没有想说这样将来多写一些曲子，然后是 for 类似这样子的场合，但是是用低音管。
婚礼的场合吗？
对对对，
我就直接用那个卡拉带，对不对？放卡拉带，然后吹把松，其实就可以了。对对对，有想过，有之前做过一些小演出就是这样子。对啊，就是放卡拉带，然后吹把松。对啊，然后是吹迪士尼的东西啊，或是吹流行歌。
那你们玩玩吧，这个五个人的乐团，对不对？五个人的乐团，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演出计划吗？
接下来， 目前还在申请，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对对对，就是我目标是应该一年会有一场。对，目标目前就是先以经营 IG 为主。因为大家其实大家都蛮忙的，其实有一些人是有正职工作，
对
对，然后有些人是跟我一样就是斜杠的，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会凑齐大家有时间，然后那些时间就是会先录一些小影片，主要放 IG 啊，对啊，之后看有没有机会放 YouTube 这样，如果有比较长的影片的时候可以放 YouTube。
嗯嗯，
好，记得那个 IG 追踪起来，
是的，
追踪起来，
追踪起来。
那请问哦，就是你的学生啊，有的他们没有办法坚持再继续学下去，可是为什么你可以继续学下去？这个差别是什么？
这个差别，我觉得学音乐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需要一些耐心。
嗯哼，
对，所以培养，我觉得学音乐培养耐心，这是一个可以磨练的过程，
没错，
对，就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家长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陪小孩，就是磨练耐心的部分。对，不管我觉得不管学什么乐器，就是其实应该做什么事应该都一样，就是你不可能有一种事情是一触可及的，
没错，
就是如果你是要一个技能的话，对，一个算是技能的东西的话，对吧？那学低音管这件事情，因为它又门槛又有点更高，
对
对，它要先，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装潢的乐器，那要发出声音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是，
对，所以它门槛比较高的情况下，又需要更大的耐心，
嗯，
对，所以有一些想学学生的话，他们可能比较急性子吧，对，我觉得他们比较可能想要马上就可以吹出声音或是吹成一首歌之类的，对，那可能就是需要更多时间去练习，去磨那个耐心的，对，可能要坐得住啊，或者是不能太躁进，
所以有一些人是尝试了一些时间，然后没办法吹出声音，然后就很灰心就放弃了，
对，他可能就是比较容易灰心这样子，对啊，那这时候可能就是比较需要有旁边的鼓励他。对，给他一些支持，对，
就是你不是唯一没有吹出声音的，对，就是大家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这些瓶颈，对，那熬过去，你就可以吹出漂亮的声音，所以请有耐心点，
对，就是需要给他一些鼓励，对，
是的，
现在已经不是跟以前一样，就是鞭子可以解决事情的时代了，
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没鞭子了，
没鞭子，
对，
还好的啦，
还好，
而且我觉得这种如果你用鞭子的话，他以后练乐器的时候，他会跟痛苦做连接，其实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啊，应该就是可能需要一些原则，然后对，然后就是在这些原则之下去鼓励他，给他一些建议，让他有一个正向的感觉。
对，
对啊，
那就是关于未来的话，你还有什么样的构思？有关于你现在做的事情跟之后，
反正我觉得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有限的时间做最大效益的收入，对，运用，没错，对，就想办法达到最大的收入的效益这样子，对，那未来规划当然就是红甘蔗的音乐学院，我觉得有兴趣的想学低音管的就是观众朋友可能可以加入我们红甘蔗音乐学院的那个行列，对，因为乐器门槛也不会到很高，因为可以租乐器，
是，
对，
是，
那学音乐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培养耐心跟培养气质的一件事情，对，不是因为想要赚钱而去学乐器这件事情，对，那想要来学低音管的人的话，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红甘蔗音乐学院的行列，
好哟，我们会把连结那些放到下方，
是的，红甘蔗音乐学院呢有一个那个LINE 的那个官方账号，我们会把连结放在下面，
那大家也不要太害羞，有兴趣就欢迎直接联络他喽。
没错，直接问就对了，什么事都可以问。
张老师是和蔼可亲，没错，张老师是和蔼可亲的老师，什么问题尽管问，不用害羞。那
今天就非常的感谢，
谢谢张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